这个舅舅就讲说，我的儿，舅舅要有啊，我如果真的有钱，那我还会不给你吗？我天天跟你舅母说，只愁你没个算计，你但凡立起来啊，就立起来，就是你能够做出一点什么事情来，那到你大房里，就是他爷们你见不着，便下个气，跟他们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嘻嘻哈哈的弄个事管管。他的意思都是在讲说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家里再穷，你姓贾，你还是他们荣国府的这个亲戚，是穷亲戚，可是也算亲戚，你应该想办法去巴结，去找个管事的人，有个事情可以管管，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弄出钱来了。他说，你看我前几天就出城，我刚好看到你们三房的老四，好，注意大房、二房、三房、四房，就是说贾家很挤，很多房，那宝玉他们是嫡系的，就是大房的人，那么三房四房当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他看到三房老四，这个是谁？就贾琴。记不记得贾琴早上雇了一个大脚驴，然后雇了一辆车子，就把十二个和尚、十二个道士送到铁槛寺去，所以就拿了两三百两银子。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你也学学人家，人家官说成功了，就管到一个事情，管到事情以后就有钱了。那么这个舅舅就在教他说，你看我撞到你们三房老四，骑着大轿驴，带着五辆车，车上有四五十个道士、和尚、道士往家庙去了，那他不亏能干，此事如何轮到他？你看为什么人家可以有这个事，为什么你不能有这个事？所以这个就讲到贾云很痛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因为贾云官说错了，去官说贾琏，那贾群官说对了，就官说了王熙凤，所以贾琴得到那个工作。所以这个舅舅一讲的时候，他更痛苦，就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是不行，怎么连个工作都没有找到，被人家抢走了。那贾云听了以后，觉得这个舅舅唠叨不堪啊，就说没有借到钱，没有赊到东西，还要嘀嘀嘟嘟一直骂他，所以就起身告辞了。啊，就十八九岁，大概也有一种自尊，也觉得说你干嘛一直在那边侮辱我，觉得我没有能力，不能做事，受到这种侮辱，他起身就说要走了。那这个舅舅当然还是亲舅舅了，大概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说怎么这么急啊，你怎么现在就要走了，吃了饭再走吧。那舅舅还是有一点亲情嘛，就讲说你吃了饭再走，一句话没有说完，只见他娘子说道，啊，那个舅妈就讲话了，你又糊涂了，说到没有米了，不是告诉你我们家没有米了吗？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，你现在还装胖呢，你要留下外甥挨饿不成？我不知道大家有不觉得，也许我们在座的朋友大概都没有这么不幸过，就说你要去跟人家借钱，然后到人家家里，你听到的那个话，这种完全就是锥心之痛的话，啊，就是一个亲舅妈会当着面说我们家根本米都没有了，你留外甥吃什么东西？那这种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贾云的那种痛苦啊，就是一直求工作求不到的那痛苦。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《红楼梦》里面写的极好的部分，这些部分不只是我们说的富贵荣华的宝玉的那些风花雪月，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些卑微者怎么求生存的那个痛苦啊，就是作者其实完全了解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个碰壁的那种悲哀啊，他说就骂他丈夫说你还装胖，那留下外甥挨饿不成？那卜士人就说没有关系了，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，就是留这个外甥来吃饭。那他的太太就没办法，就觉得丈夫这么坚持，就跟他的女儿说，银姐你往对门王奶奶家去借，问问看有没有钱借三二十个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，如果你到一个人家里去，然后那个人最后决定还是留你吃饭，可是又说，哎，我们到隔壁去问问有没有钱，借一点钱然后买米，我想你大概还是说走了走了算了，就是那种很痛苦，就是他摆明的就说我们自己也过不下去了，你干嘛老在我们这边要留下来吃饭，去问有没有钱借三二十个，明天就送过去。他们夫妻两个正在说话，那个贾云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了，不用费事了，走得无影无踪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是非常好的写实文学，就是在街坊邻居里面你会看到一种人的现实啊，人的现实。那觉得这个小孩子没有工作啊，日子过不下去，然后那个亲戚就想赶快把他们打发了，根本就不想惹他的那个感觉。所以贾云的那个痛苦他就很落魄的感觉。那等一下你看到贾云就走在街上碰到了另外一个事情，其实很意外的一个事，结果有人借他钱了。